在宏观经济学里，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让无数后发国家闻之色变的词汇。它不仅是一个枯燥的统计学区间，更是一种残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筛选机制。对于一个身处其中的国家而言，这标志着其依靠廉价劳动力、资源开采和初级加工驱动的增长红利已经消耗殆尽，而向上攀爬进入高附加值价值链的阶梯却被先发国家牢牢把持。更麻烦的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由党国高度控制资源配置、长期压低劳动者议价权的发展性国家来说，这种旧增长模式本身就带有强烈的体制透支性质。一旦红利耗尽，转型的代价往往会更集中地压到普通人身上。回望过去半个世纪的全球经济版图，我们看到的不是众生平等的晋升。以拉丁美洲为代表，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国曾一度在20世纪中叶展现出令人目眩神迷的增长潜力。他们曾连续保持了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圣保罗的摩天大楼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咖啡馆曾让使人相信新一代的文明中心正在崛起。然而，当这些国家的人均 GDP 迈向那个暧昧的中等收入门槛时，发展戛然而止。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伴随着债务危机、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50年的集体沉沦。这种沉沦被称为失去的10年的无限循环。他们像是在泥沼中挣扎的巨兽，越是用力试图通过货币刺激或初级产品出口挽回颓势，陷阱的吸力就越发强大。至今，这些国家依然在陷阱里无法自拔。社会结构因贫富差距极度撕裂，高端产业因技术匮乏而化为泡影。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历史并不只是一个旁观样本，因为中共体制同样长期依赖投资冲动、行政主导和对社会成本的强行摊派来维持增长。一旦旧模式失灵，结构撕裂同样可能迅速显现。对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而言，这个陷阱不是一个可以绕过的土坑，而是一座关乎国运兴衰的围城。首先，我们必须看清这场博弈的第一个维度，定义的霸权。按世界银行划定的标准，人均 GDP 超过13205美元，就算高收入经济体国家，也就是爬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仅仅遵循世界银行这一相对温和的标准，中国几乎已经站在了成功的边缘。但为何在现实的社会感知中，我们依然感受到如此剧烈的转型阵痛？原因不仅在于国际话语权的顶层设计中，还存在一个更为苛刻、更具现实意义的美国标准，也在于体制内部始终把宏观数字和政绩合法性置于民众真实获得感知上，导致接近高收入与生活并未明显变好之间形成了刺眼的落差。由于美国在全球舆论场和金融体系中的强势地位，一种暗含地缘政治门槛的定义成为了事实上的准绳，即以美国人均 GDP 为基准，唯有超过其 60%， 约 3.9 万美元的国家才被允许贴上高收入发达国家的标签。而在 15% 至 60% 这个巨大的区间内，无论是 1.5 万美元还是 2.5 万美元，统统被划入中等收入的炼狱。在这种语境下，伊朗和智利虽然一度达到人均 1.6 万美元的水平，但在全球认知中，他们从未被视为发达国家。正如我们自己也以日韩为参照系，日本人均 GDP 约 3.6 万美元，韩国约 3.4 万美元，他们仅仅是堪堪达到了美国划定的这条红线。这种定义的博弈本质上是认知战。如果中国接受了世界银行的低标准，那么在达到 1.3 万美元后，就会产生一种功德圆满的惰性。而一旦选择了对标日韩的艰难路径，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在接下来的一代人时间内完成对全球存量利润体系的终极冲击。可问题在于，中共体制最擅长的是用宣传提前宣布阶段性胜利，却最不擅长面对收入分配失衡、社会保障不足、民营经济受压和权力过度干预，这些真正决定能否跨越陷阱的深层问题。这是国民心理与国家战略的极限拉伸。更尖锐地说，这也是对中共体制的一场拷问。它究竟是要带领中国完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还是只想用一套看上去漂亮的统计数字，继续维持自己的统治叙事？ 2019年，中国经济在历史长轴上刻下了一个足以载入史册的坐标。这一年，中国 GDP 总量正式跨越14万亿美元，对应14亿人口，人均 GDP 也在历史上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个数字背后不只是物质财富的累积，更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在经济学逻辑中，一万美元往往意味着低成本竞争优势开始消失。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低端服装、玩具、简单组装等产业会逐步向越南、孟加拉国等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如果本土高端产业无法及时补位，国家就会面临产业空心化的风险。然而，接下来的三年，被全球疫情、地缘政治震荡与供应链断裂重塑的三年，中国却展现出一种极其反常而又顽强的增长惯性。到了2022年，中国 GDP 总量突破18万亿美元，人均 GDP 达到12741美元。仅仅三年时间，中国人均 GDP 增长了 27%， 来到了另一个关键节点。这种 27% 的增长，如果只看数字，那么确实意味着中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一次深水区冲刺。从1万美元到 1.27 万美元，每一步的含金量都远高于此前从1000美元到5000美元的爬坡。因为在这个区间里，你所增加的每一个美元产出都不再主要靠卖衬衫、组装打火机来实现，而必须依赖硬核科技、复杂工业体系和全球品牌溢价去争夺。问题在于，这恰恰也是中共体制最难应对的阶段，因为低端扩张可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强行政推动，高端突破却需要稳定预期、制度松绑、产权保障和更自由的创新环境。12741美元意味着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银行高收入门槛13205美元前的最后两级台阶。但跨过门槛并不意味着进入避风港，反而意味着中国进入了风暴的中心。在这个坐标点上，中国必须面对一个残酷现实：你已经无法再通过模仿和跟随实现增长，因为你已经走到了前排，前方已无路标。接下来的翻倍增长，每一分钱都要从那些老牌发达国家长期把持的传统护城河中去争取。如果环顾当今世界的发达国家俱乐部，以人均 GDP 3万美元作为硬指标，就会发现这个圈子其实异常狭小，也异常封闭。全球只有31个国家达到这一水平，而这31个人均 GDP 超过3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总人口加在一起，其实也只有7亿多人。一个建立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全球分工体系、金融霸权和技术垄断之上的优渥圈层，在这个圈层里，除了美国和日本人口过亿，其余大多是人口规模有限的国家，而且仅美国和日本两个国家就占据7亿多发达国家人口的一多半。这7亿多人通过占据芯片、航空、制药、高端精密仪器等产业链顶端，赚取着全球绝大部分超额利润。他们的高福利、高薪资和优渥生活，本质上建立在对全球高端利润分配权的长期垄断之上。现在14亿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被真正摆上了桌面，这个数字相当于现存所有发达国家人口总和的2倍。这不仅是一个统计意义上的数字，更是一个足以撼动现有世界分配结构的巨大引力源。我们不妨做一个算术，如果中国想整体跨入人均3万美元门槛，就意味着要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大约25万亿美元的 GDP 总量，而目前全球 GDP 总量也不过100万亿美元左右。如果全球经济总量没有因为爆炸式技术革命而整体扩容，那么中国要多出这25万亿，就意味着其他国家现有的利润空间必须被大幅压缩。如果这31个发达国家的每个国家都拿出相当于4万美元的人均 GDP 匀给中国，中国的人均 GDP 才能再上涨2万美元，从而突破3万美元。但这种分配的代价将是，美国的人均收入会从 6.5 万美元跌落到 2.5 万美元附近，日本和韩国也会被迅速拉回到低得多的收入层级。虽然这种说法带有强烈的简化色彩，但它直观揭示了一个残忍的事实。在全球总量没有同步剧烈扩张之前，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想整体跃升，在数学模型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中文互联网的叙事中，芯片往往被塑造成某种带有魔力的圣杯。很多人相信，只要攻克高端光刻机，搞定先进制程，中国人就能从此安享繁荣。这其实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产业，救国幻觉。它之所以流行，并不只是因为公众对产业链理解有限，更因为中共体制长期擅长用少数卡脖子技术的突破来制造一种整体困局即将被扭转的宏大想象，从而掩盖更深层的收入分配失衡、消费不足和制度环境僵化问题。不可否认，芯片是数字时代的石油，是现代工业的灵魂。目前，全球从最低端的家电芯片到最高端的 AI 算力芯片，总市场规模大约在6000亿美元左右。这对于拥有500万人口的新加坡或某个欧洲小国而言，确实足以支撑其成为世界最富裕地区之一。但在14亿人口的巨大基数面前，这种产值会被迅速稀释到一个近乎令人绝望的地步。就算现在所有芯片强国全部退出，产业归零，把这6000亿美元的 GDP 全部让给中国，大约也只能让中国的人均 GDP 增加428美元。而从1.27万美元跨越到3万美元，我们需要填补的是接近1.8万美元的鸿沟。换句话说，即便中国实现了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垄断全球100%的芯片产业链，其对人均收入的贡献也不过只是这1.8万美元缺口中的2%。这恰恰说明，宣传体系反复渲染的攻下芯片就万事大吉，在数学上本身就是站不住脚的。它可以激发情绪，却无法回答14亿人的真实富裕究竟从哪里来。这组数据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单一产业，哪怕是被称为硬科技之冠的芯片，也无法承载14亿人的整体复兴。对于中国这种体量的国家而言，不存在所谓的一招鲜，那种试图寻找单一突破口，以此实现国家跨越的想法，本质上仍然是小农思维的残留。大国的突围必须伴随着制度层面的同步调整，因为如果一个国家只有产业升级，没有权力约束，市场信心和居民部门收入占比的改善，那么再多的高科技突破也可能只是体制继续汲取社会资源的新工具，而不是让多数人真正富起来的起点。除了芯片，民用航空和大飞机也被视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长期以来，波音与空客的双寡头垄断不只是技术巅峰的体现，更是欧美国家维持中产生活水平的重要利润池。根据公开数据，波音、空客及其背后庞大的全球供应链所产生的 GDP 总和大约也在6000亿美元量级。如果中国通过 C919 及其后续型号彻底将空客和波音逐出市场，并垄断全球大飞机制造，那么结果与芯片产业几乎如出一辙，中国人均 GDP 也只能增加约428美元。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汽车产业。作为工业之母，汽车产业链的长度和广度都远超芯片。2022年，全球汽车销售总额大约为10000亿美元。这个庞然大物支撑了德国的尊严、日本的脊梁以及底特律的工业余晖。然而，同样的算术题会再次上演。如果美日韩德的汽车产业链全部倒闭，市场份额全部归中国，也只能把中国的人均 GDP 提升714美元而已。现在不妨把这三大全球公认最顶级、最暴利、最高门槛的产业——芯片、大飞机、汽车——全部加在一起，并给中国一个最完美、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大满贯剧本：全球所有芯片、所有飞机、所有汽车全部由中国制造，其他国家一件都不生产。结果如下：芯片的428加大飞机的428加汽车的714等于1570美元。这个结果是令人窒息的。即便中国吞下了人类工业最顶层的三座丰碑，距离人均30000美元的目标依然还差接近1.9万美元。这个巨大的缺口说明了一个残酷真理：如果中国想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发达国家，必须攻克的不只是这几颗工业明珠，甚至不是整个工业皇冠，而是整间珠宝店里的每一个货架。更进一步说，中国真正要跨越的也不只是产业门槛，而是体制长期制造的结构性瓶颈。因为如果居民收入长期偏低，社会保障长期不足，民营经济长期承压， 资源配置长期服从政治逻辑而非效率逻辑，那么即便夺下再多产业明珠，也无法转化为普通中国人普遍可感的繁荣。既然顶级明星产业本身无法填补14亿人的财富缺口，中国这些年的工业战略便越来越多地转向那些公众并不熟悉却支撑现代工业体系运转的成百上千个细分领域。在这些领域里，中国企业确实形成了一种极具冲击力的竞争模式，外界常将其概括为一折战术。但如果撕开产业升级、国产替代、技术突围这些宏大叙事的包装，就会发现这种所谓的一折战术表面上是对外部高溢价体系的进攻，实质上却首先建立在对内部劳动力的高强度压榨之上。这种模式的核心并不只是全产业链整合、规模效应和供应链密度，更关键的是它能够长期成立，依赖的是中国劳动者被压低的工资、被透支的工时、被削弱的议价权以及被长期虚制的劳动法。很多行业之所以能够把价格打到欧美企业的一折，不只是因为效率更高、工程师更多、组织能力更强，也因为中国企业可以默认员工长时间加班，可以把社保、福利、安全、休息、职业保护等成本压到极低，可以在地方政府默许甚至鼓励之下，把低人权优势直接转化为出口报价优势。换句话说，这种价格奇迹并不神秘，它很大程度上只是把本该由企业承担的成本转嫁给了工人、家庭和整个社会。以激光切割机、盾构机、通信设备这些典型工业品为例，中国企业确实通过技术突破和本土化配套，把原本昂贵的西方设备价格一路打穿，看起来像是在夺取全球定价权，但问题在于设备价格被打下来，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者同步分享了这种胜利。恰恰相反，在很多制造业链条中，企业获得的是市场份额和资本扩张，地方政府获得的是税基和产值，国家获得的是产业安全和战略筹码，而一线工人获得的往往只是更长的工时、更高强度的考核、更不稳定的合同和被持续压低的工资增长。也就是说，中国工业的一折战术首先不是把财富更公平地分配给了内部劳动者，而是通过内部压价去支撑外部降价。这也正是这种模式最吊诡的地方。它一方面在宣传中被描述为让高端产品平民化，另一方面却并没有同步带来居民部门收入占比的明显提升。中国制造把全世界很多工业品的价格打下来了，但中国普通人的收入并没有以同样幅度上升。中国工人生产了越来越多廉价而复杂的工业产品，却仍然要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上承受沉重压力。这说明问题的关键从来不只是生产端能不能把东西做便宜，而是这些通过压价换来的效率收益最终流向了谁。现实是，大量红利并没有转化为劳动报酬，而是被国家财政、地方投资、上游平台、垄断资本和权力体系层层吸走了。医疗器械领域尤其能说明这一点。心脏支架从数万元降到数千元，再到数百元，表面上看当然减轻了病人的负担，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因此进入了一个更健康、更公平的分配结构。因为在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体系里，行政力量既可以打掉外资暴利，也可以进一步压缩本土企业利润、医院收入和医生待遇，最终把所有环节都压进一个低价、低回报、高压力的链条里。价格是下来了，但行业激励也被扭曲了，优质服务的供给也可能被侵蚀了，医护人员的劳动价值也可能被继续低估了。于是，所谓让利于民，常常只是局部的、短期的，而更深层的制度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的成本问题从来不只是进口产品太贵，更是本国劳动与专业服务长期被系统性低估。通信和安防领域也是同样的逻辑。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企业确实在成本、研发和规模上完成了惊人的突围，把曾经昂贵的技术设施压成了普及性产品。但这些企业能够跑出来，本身就建立在高度纪律化、军事化甚至准战争状态的劳动组织方式之上。极限研发投入的另一面，往往就是工程师群体的长期高压、高工时和高度服从。所谓奋斗文化， 很多时候不过是把正常劳动权益的缺失包装成集体主义美德，把对个人生活的侵蚀包装成国家崛起的必要代价。企业用这种方式获得国际竞争力，国家再把这种竞争力包装成体制优越性的证明，最后真正承担成本的仍然是具体的人。当中国这种地毯式产业替代进入深水区，世界的反应已经从最初的轻视与合作转变为更深层的恐惧和敌意。这种转变并不只是意识形态驱动，更源于一种极其冷酷的资源承载力判断。中文互联网上有一个流传甚广的谣言，说十多年前，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次采访中表示，如果10亿中国人都过上美国人、澳大利亚人的生活，那我们所有人都会陷入非常悲惨的境地，因为地球根本无法承受。这段话出自2014年奥巴马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但他的原话是，如果中国、澳大利亚等国走美国过去的高排放工业化道路，将对全球气候产生不可承受的影响。这句话要表达的更多是对美国模式的反思，却在墙内被添油加醋，完全曲解为另外的意思。不过虽然是谣言，但这个虚假的奥巴马悖论还真有现实意义。他的逻辑虽然冷酷，却在资源存量博弈的视角下高度自洽。全球高端产业利润是有限的，地球资源承载力也是有限的，问题也正处在这里。既然全球高端产业利润是有限的，地球资源承载力也是有限的，那么任何建立在无止境扩张、无止境压价、无止境争夺外部市场份额基础上的发展模式，终究都会撞上边界。这个边界既可能表现为资源约束，表现为能源、土地、环境和碳排放的天花板，也可能表现为国际政治约束，表现为关税壁垒、技术封锁、地缘对抗和供应链重组，更可能表现为社会约束，表现为本国劳动力对高压低回报生活的厌倦，对无尽内卷的反抗，以及对为什么国家越来越强，而我却越来越累的普遍追问。也就是说，中国当然可以通过工业能力不断向外扩张，可以通过一折战术不断压低全球工业品价格，可以通过供应链优势持续蚕食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空间。但这条路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无限的，因为它解决的是国家如何抢到更多蛋糕的问题，却并不自动解决蛋糕如何在国内分配的问题。外部突围可以创造增量，内部制度才决定这些增量最终流向谁。一个社会真正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来不只是依靠多出口几台设备、多拿下几个市场、多挤死几个竞争对手，而是依靠劳动者能否从增长中获得更高收入、更短工时、更好的医疗、更稳的养老、更低的住房负担，以及更有安全感的公共生活。说得更直白一点，对14亿人的现代化而言，决定上限的固然是产业，决定体感的却一定是分配。这恰恰是中国问题最核心也最长期被回避的一层。过去几十年，中国的讨论几乎总被导向如何做大蛋糕，却刻意淡化如何分蛋糕，仿佛只要工业不断升级，出口不断扩张， GDP 不断增长，人民的幸福就会自动到来。但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增长与共享从来不是同一回事儿。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宏观数字上高歌猛进，同时在微观生活中让绝大多数人感到压力加重、保障不足、前景暗淡。中国今天的真实困境正是如此。制造业更强了，基础设施更先进了，产业链更完整了，可居民部门收入占 GDP 的比重并没有同步抬升，社会福利也没有随着国家能力的提升而出现质变，反而是住房、教育、医疗、育儿、养老等核心生活成本长期压得普通人喘不过气来。一个国家若想真正从工业强走向人民富，靠的不是继续把外部世界卷到更低价格，而是把内部利益格局重新调整过来。如果回头看江泽民和胡锦涛时期，中国体制内部其实并不是完全没有过这种调整冲动。那个阶段当然也有严重问题，权贵资本扩张，贫富差距拉大，土地财政成型，地方债务开始膨胀，很多结构性病灶正是在那时积累起来的。但必须承认，与今天相比，那一时期的总体方向依然保留着某种让利于市场、让利于社会的倾向。国家仍然希望通过开放、招商、民营经济扩张， 加入全球化体系，来让一部分发展成果从政府和国有体系手中流向企业、流向家庭、流向地方社会。正因为如此，中国在2000年代前后才会出现那种虽然粗糙却真实存在的上升感。民营经济能做大，外向型制造业能养活无数中小城市和县域家庭，房地产虽然突飞猛进，但在早期也确实释放了财富效应，城乡居民收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持续改善的，并且那个时候的房价上涨与2015年至2016年的货币化棚改与涨价去库存所造成的恶性泡沫的危害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很多普通人之所以至今会对那个时代抱有复杂记忆，并不是因为那个时代没有问题，而是因为那个时代至少还相信国家做大之后，人民是有资格跟着一起变好的，这一点非常关键。江湖时期的中国虽然仍然是一个高度集权的一党体制，但它在实际运行中对市场、地方、民企、外资乃至社会自发活力采取了一种相对务实的利用态度。他并不完全信任这些力量，但他愿意在一定范围内容忍他们、利用他们，甚至向他们做出某些利益让渡。原因并不高尚，说到底还是为了通过实现政权稳固。但客观结果就是，国家没有像今天这样急于把几乎所有利润源、金融权、数据权、平台权和社会组织能力重新收回到党国机器内部。那个时期的中共更像一个控制欲，依然很强，但还肯给市场一点呼吸空间的监工，而不是像今天这样，越来越要亲自下场、亲自伸手、亲自决定谁可以赚钱、赚多少、赚完之后还必须听谁的话。也正因此，江湖时代虽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福利国家，却至少还保留了一种现实主义逻辑。只要老百姓整体上能过得更好，只要民营部门能吸纳就业，只要居民财富感在上升，那么政权的稳定基础就会更牢。换句话说，那个阶段的中共尚未完全丧失一种基本判断，人民分享发展红利本身就是统治合法性的一部分。政权可以不民主，但必须让多数人感到生活在改善；可以不开放，但必须让社会看到向上的通道；可以不讲权力，但不能完全掐死利益的扩散。正是这种有限功利但仍然存在的让利逻辑，支撑了中国在加入 WTO 之后十多年间的社会活力。然而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逻辑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他真正想要的不是一个在市场扩张中维持权力平衡的党国，而是一个对资源、资本、舆论、技术、数据和社会组织实行更高程度再集中、再垄断、再控制的国家机器。在他的政治想象里，市场不是值得尊重的自发秩序，而只是一种可以利用但绝不能做大的工具。民营经济不是社会繁荣的主体，而只是党国总体布局中的补充力量。人民从来不是权力主体，而只是维护权力的燃料。这一变化背后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某种经济学分歧，而在于习近平对于人民富裕这件事本身的深度不信任。一个正常国家会认为人民更富裕了，就会有更强的消费能力、更稳定的家庭预期、更高的人力资本和更成熟的社会结构，这是现代化的自然方向。但在他的视角里，人民一旦真正富裕起来，就不仅会追求更好的物质生活，还会进一步追求更安全的社会环境、更可靠的福利体系、更公平的制度安排，以及更大的话语权和参与权。他们会问，既然我有资产、有家庭、有孩子、有长期规划，为什么我不能要求稳定的法治？为什么我不能要求更有质量的公共服务？为什么我不能要求更透明的财政使用、更少的权力寻租、更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为什么我不能对那些直接影响我生活的决策拥有更多发言权？这些诉求在任何现代社会里都再正常不过。富裕带来权力意识、安全感，需求催生制度要求，中产扩张推动社会自治，这本来就是现代政治演化的基本逻辑。但问题在于，习近平并不把这些看作社会进步的自然结果，而是把它们看作潜在的政权风险。在他的治理逻辑中，人民越有财产，越不愿意承受任意性的政策冲击；人民越有教育，越会质疑宣传和权威；人民越有保障诉求，越会追问财政流向和权力边界；人民越有表达欲望，越可能挑战党的独占解释权。 于是，在这样一种以政权安全压倒一切的思维之下，真正危险的就不是贫困，不是内卷，不是国民福利不足，而是社会形成独立于党国之外的利益结构，自我组织能力和公共表达空间。因此，现行体制并没有把工业升级和国家能力的提升转化为居民部门的系统性增权，反而是在不断把原本可能流向民间的红利重新收归。平台经济整肃本质上是把民营资本的自主扩张打回到政治许可之内，房地产去杠杆以极其粗暴的方式展开，最终不是构建了新的保障体系，而是让居民财富缩水，地方财政失血，民企和家庭一起承担调整成本，共同富裕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落地时却更多体现为对私营企业和高收入群体的政治规训，而不是普惠式的税制改革和福利扩张。国进民退重新成为现实，金融资源更多流向国企、基建、战略项目和维稳系统，而不是流向真正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领域。于是，中国今天越来越像一个巨大的矛盾体，国家掌握的资源更多了，财政触角更深了，国企比重抬升了，安全系统更庞大了，产业政策更激进了，但普通家庭的安全感却没有上升，反而在下降。年轻人找工作更难了，中产家庭资产缩水了，民企老板不敢投资了，地方财政开始挤压公共服务了，消费迟迟起不来，生育意愿持续走低，所有这些现象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国家并没有把增长成果更多的让渡给社会，而是在以安全大局、战略斗争。这些带有强烈毛时代印记的名义，把社会原本能够分享的发展红利不断再收回去，这就是国富民穷的形成机制。所谓国富，不是说国家真的已经富到可以支撑全民高福利，而是指权力系统、财政系统、国企系统和战略项目系统占有了越来越大的资源份额。所谓民穷，也不只是说人民绝对贫困，而是指居民部门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位置被压低了，生活成本高企，私人部门缺乏稳定预期，家庭财富累积能力下降，劳动者越来越难把自己的努力转化为可持续的生活改善。一个社会如果长期处于这种状态，看上去似乎还能靠国家机器的动员能力维持表面运转，但它的内部活力会持续流失，因为真正决定一个国家长期繁荣的从来不是国家账户有多大，而是千千万万家庭是否敢消费、敢生育、敢投资未来，企业家是否敢冒险，年轻人是否还相信奋斗能换来尊严和回报。而国富民穷的下一步几乎必然就是国穷民穷，原因并不复杂，国家并不是悬浮在社会之上的永动机，国家财富最终也来自社会创造，居民部门、民营部门和地方社会被不断抽血之后，消费会疲弱，创新会收缩，生育会下降，税基会侵蚀，最终连国家自己赖以维持扩张和控制的财政基础都会开始空心化。历史上几乎所有把国家权力无限做大，把社会空间不断挤压，把人民利益让位于统治安全的体制，最后都证明了一件事，国家不能靠长期压榨一个失去活力的社会而永远强大下去。苏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它曾经拥有庞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军工能力和看似惊人的国家动员能力，但在长期压制消费、压制民间活力、压制地方自治和私人经济之后，最终出现的不是一个更可持续的强国，而是一个财政僵化、创新枯竭、民生凋敝、社会信念崩塌的空壳。再看阿根廷、委内瑞拉、伊朗，苏联时代的东欧诸国路径各异，结局却有相似之处。一旦国家把自己变成资源分配的唯一中枢，把政治安全置于经济活力之上，把民间社会视为需要防范的对象，那么短期内或许能维持秩序，长期看却几乎必然滑向整体衰败，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民众普遍失去信心、失去财产安全、失去上升预期的情况下，单凭行政命令继续创造繁荣。中国今天不是没有工业能力，也不是没有技术储备，而是正在逐步失去那种把国家能力转化为社会福祉的制度意愿。工业当然还在升级，出口当然还很强，很多战略产业甚至还在突飞猛进，但如果这些成就最终只变成财政工具、维稳资本和大国叙事的勋章，而不能转化为居民收入占比上升、 公共福利扩张，劳动法真正执行，工时真正下降，医疗教育养老负担真正减轻，那么这种所谓的崛起就会越来越空心化。说到底，中国人民生活质量真正提升的钥匙不在于继续把世界上更多产业打成一折，而在于重新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国家发展究竟是为了谁？若答案是为了人民，那么就必须让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中拿到更大份额，必须真正建立能减轻家庭风险的福利体系，必须让劳动者有更高报酬，更少任意加班和更强的权利保护，必须让民营经济和普通家庭拥有稳定预期，必须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重新获得空间，必须让社会有能力对权力提出正常监督。若答案始终是为了政权，为了控制，为了安全，为了国家机器自身的扩张，那么所谓现代化最终就只会变成一场没有尽头的动员，一场人民不断被要求牺牲，却始终等不到兑现的宏大叙事。而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分水岭。外部世界能否接受中国崛起当然重要，技术封锁和地缘博弈当然残酷，资源约束和环境天花板当然真实，但比这一切更关键的是，中共自己是否愿意承认，在一个资源有限、外部空间有限、工业红利也有限的时代里，继续向外抢固然重要，向内分才是决定这个国家最终命运的那一步。只有当国家愿意把增长成果更多的还给社会，把发展红利更多的交给人民，把安全感建立在公民福祉而不是权力垄断之上，中国才有可能走出国富民穷的陷阱，避免滑向更危险的国穷民穷。否则，所谓复兴就很可能只是一台越来越庞大的机器，拖着越来越疲惫的人群，朝着一个并不真正属于他们的未来继续前进。但显然，这正是习近平亲自规划的未来。